欢迎回到3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今年美国的大选中呢，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可以算是一朵奇葩。自从加入选战以来，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共和党主流和政治分析人士低估小看，也是主流媒体是尤其是自由派的嘲讽的和搞笑的对象。但是他一路势如破竹，打败布什等拥有强大金元和政治势力的对手，在本星期的超级星期二之后已经逼近共和党提名。那么共和党上层对此束手无策，发出救救共和党的呼声，而华盛顿邮报更报道许多民众因为川普现象而对国家前途焦虑万分，需要心理咨询。那么个性、言论和人品都引发争议的川普，为何能够赢得大批民意的支持？他的崛起之路反映了美国民众的什么情绪？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美国社会对于川普的评价确实是非常两极，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您的意见，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川普，你会用哪几个词？
这样吧，我用短句，
三个
短句，
三个词太
一个是机会主义者，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政治企业家，第三个就是他是一个感性的或者直觉性的领导，而不是一个理性的领导。我觉得这三个，
你可以稍微的用一点点例子来说明，很短。
就比方说，他演讲的时候，就关于这个感性的或者直觉性的，像刚才几位博士谈到了，就是他观察这个美国的政治局面的时候，他发现了可能有一个办法成为一个民粹主义者，一个所谓的茶党的代表等等，然后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他知道。对这些选民来讲，事实不是很重要的，而是大概的一些笼统的概念，哪怕他讲的话的内容离开事实，就比方说他谈这个中美贸易这个红色或者是逆差，他从来没有用正确的数字来说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数字本身对这些选民来讲，甚至于对他来讲是不重要的，所以他是用感性，用一种直觉来了解美国的政治局面，而并没有用理性，他不用比方说一个律师的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而且这个是很多美国老百姓，尤其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蓝领的这个阶层特别欣赏的一个做事情的方法，
就是煽动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分析。好的，罗弗林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是怎么总结川普？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方先生说的很外交性，其实我想的很多词可能是比较贬义的，我也不敢说了。但
没关系，我们希望您说出来。
这个机会主义者，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对的。其实我想到了两个类似，就是跟这个有关的，是一个是煽动性，另外一个是争议性，就是说他能抓住一些让人生气的一些话题来煽动这个情绪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一定他自己心里深层有这些立场，但是他很会抓住这些点来煽动对自己的这个支持。然后另外一个想到的词可能是他如果是说他的身份是跟那个愤怒的白人或者是蓝领白种人的这个价值观有关的，可能是以他自己认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那种精英的人。其实这个当然听到了也觉得这个一个富翁怎么不是精英，但是他自己心里还有他的支持者的心里都有这种普通人的这个价值观的立场是很重要的。
好，小夏。
我这么想，他们二位都说过了，我想川普的运动可以这么总结，就是一个字，三个字，就我还是我。问题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川普每次说人家就问他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我在那就可以，这个事情你去命令的，我命令绝对没问题，我，所以这个我是反映什么呢？反映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这个我呢？那是因为反映民众在这种绝望或者失望情绪下需要一个强人。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绪，但是呢，就川普这个个性这种做法呢，也反映出来民众这种
你说的还只是他在政策方面，我们知道他确实是一个可以说是有一点自大狂的那种趋势，总是在说我多么聪明，我多么有钱，我多么怎么怎么样，每个方面他都要吹他自己是，所以给人一种好像很爱吹嘘自己的这种印象。好，杨建林先生。
对，我和小夏不一样，他是我是我自己我开个玩笑啊。实际上呢，我这个用三句话也是像方先生一样，第一个呢，像方先生讲的很对，我就不重复了，他机会主义，就是他实际上是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处心积虑的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是第一，他是机会主义者，这一点啊，他是相当聪明很敏感的。第二点呢，他代表了一批人，就是自己的错误赖到别人身上去，这才是我们你们出了，你们怎么回事。第三个呢，就是只崇拜权力没有价值，我们让美国更伟大，但是他有没有讲一句我要保护你们的权利，对不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了很多独裁者，他说哎呦非常有力量，但是没有任何的道德的考虑，这就是他的根本。
好，我想刚才你们几位都提到，就是他的那种煽动性的语言或者他的那种做法，对于比如说蓝领的或者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有相当吸引力。但是我想光是把他的支持者归纳为教育程度低的低收入者，我觉得还不是很恰当，因为我们知道毕竟他的共和党里面他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这种热情热潮，那么光是靠所谓这个愤怒的白人或者低收入白人的支持，我觉得是达不到这一个。我想听听大家看，就是说他的支持者到底是谁，除了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所谓这些愤怒的白人，还有些什么样的人，就是他的支持率那么高是怎么来的。
到目前来说，他们做了很多调查，就是一个方面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蓝领，第二个很令人吃惊的方面就是原教主义者，就是很重视宗教的人，反而
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尤其是，我也觉得是非常非常吃惊，就是觉得主张宗教的这些思想的人会特别喜欢川普，我一直以为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克鲁兹或者其他的候选人，反而在很多州他比克鲁兹的结果还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是有一些民主党的可能对希拉里克林顿或者其他的候选人三德斯参议员并不是很满意，而且他们认为也需要很大的变化，不一定是川普所代表的这些变化，但是反正需要变化，那么可能有一部分的民主党的或者是以前投过民主党的候选人的票的这些人也开始支持川普，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能够得到一个很广泛的支持，一方面是共和党内的，一方面是蓝领，一方面是宗教，另外一个方面是民主党，还有一些年轻人也认为他们可能对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或者细节不是很了解，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人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做一些实事，然后加起来他现在有一个很广泛的支持。
你刚才说到这个宗教就是信仰宗教的人，这让我联想到刚才小夏说的一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文化回归，他有一些价值观的回归，比如说堕胎问题、同性恋问题，这些在美国非常有争议的问题，那么近年来美国这个政治正确或者多元化的这个趋势，那么让一些有信仰的人也许感到反感或者他不能接受，我想听听小夏的看法。
这个很有意思，就这个基督教徒这个问题，我是有点就是有点怎么说自己的经历，就是在美国基督教白人基督教这种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叫 Jerry Falwell Jr. 就是杰里法尔沃小杰里法尔沃，他跟我是私人朋友，我原来一直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会支持川普，结果川普到他学校去那天，我也正好到他马上就写信，就是给大家说他很快公开支持川普。我是问他，我说为什么你支持川普，他说川普这个人是真的，其他人我是觉得是假的。那么在这里头呢，他就是基督教徒这一个价值观的反应，就是川普这个人不管他胡说八道说什么怎么样吧，他显示出来是真个性，这对于他们很重要。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多人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他的反穆斯林，他公开反穆斯林。那么基督教徒其实在本质对于近年来穆斯林这个这之间一些文化冲突吧是非常敏感的，但是政治正确让他们很多话说不出来，所以呢川普一说呢，很多人觉得是在感情上能认可，对，所以这为什么大批在美国非常有影响的基督教领袖公开站出来支持他。
好，听听罗芬先生的分析。
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对政治正确的立场的一种反感，其实是跟一种那个对美国的 以往的这个社会形态的这个怀念有关。所以川普的这个主要的口号主要是让美国重新作为一个大强大国家，great agai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强大起来，再次强大起来。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这个口号引起来的是一种对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的一种怀念，而这个恰好是很多那种原教的这个 fundamentalist 基督教徒的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很配合。所以刚才其实这个问题让我莫名其妙，然后方先生的答案让我又想到这个政治，不是这个基督教徒的这个宗教的问题。其实基督教徒不仅仅是这个 fundamentalist 原教徒，很多是这个每个星期拜天的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教徒。我觉得 Trump 的支持者可能没有多少这样的这个基督教徒，主要是这些看那个电视上的那个这个牧师的演说的这种，也是有一种民粹主义的一种煽动性的很多思想。而且这个也涉及到我们还没有谈到的这个娱乐和这个新闻媒体的作用，在这个两极化的这个政治讨言论的这个趋势，所以这很多东西是围绕着一种对这个美国以前我们小时候的美国是怎么样的这个社会的一种怀念怀旧的这个情绪，所以其实在蓝领这个失落的这个经济失落以上，还有这个更永久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怀旧的情绪在上面。
好，杨经理先生。
对啊，千几位讲的我就尽量的不重复了。实际上有一个因素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奥巴马因素啊，在这个 ISIS 这种现象出来以后，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迄今为止，奥巴马总统还不敢明确的承认这是和这个穆斯林有关的一个恐怖分子。他都不能成为他是极端穆斯林恐怖分子，他都不敢承认。这个实际上在美国的很多民众，尤其是基督徒还有犹太教徒心中是有阴影的。而川普这时候呢，他可以公开的把这个看似政治不正确的事情讲出来，符合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理。再一个，这个非法移民实际上呢，给很多的人找到了一个并不一定就真正的是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挤压，但是找到了一个借口，比如说孩子升学啊，自己工作找不着了等等，他会说啊，这非法移民很多啊，当然移民很多，非法移民也很多，移民也很多。所以这时候呢，川普他就非抓住这个的情绪，他说啊，我们要建个墙，这些什么1100万的这个非法移民全都赶出美国去，这个是符合了很多人的一种心理的。你要仔细问一些中国人有这心理啊，我的孩子上学被这些人挤压了，我的什么，他就会归罪为这些人身上去，他是这种情绪他抓住了，这个呢是他能够取胜的很大原因，但是也不要夸大，因为什么呢？他在共和党里边基本上还没有超过40%，那在大选里边就更不可能了，所以他也只是，我认为他是铁票现象，就是说非常固定的一个铁票，别人都在分散，所以他可以他可以推进，别人推进不了。
我可以补一句吗？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谈到，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看起来好像喜欢川普像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不但是对华盛顿的一种反感或者挫折感或者愤怒，而是一种另外一种愿望，就是这些选民想要讽刺华盛顿，他们想通过这个支持川普先生表示他们小看华盛顿，不重视华盛顿。如果反而川普先生是一个很认真的候选人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玩的娱乐家，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逆反心理，
对，
中国就逆反心理，
对，而且是一个讲话就是事实不事实无所谓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演讲者，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可以表示一种小看华盛顿的情绪。这个方面，这种讽刺性的这种反应，我觉得也是他的魅力和吸引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我想请大家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网民里面很多人问，就是说我们知道川普在共和党高层和共和党主流里面他是非常被排斥的，而且我们知道在选举开始主流派 共和党主流派都非常的小看他，认为他根本没希望。而且从资金的筹集来说，我们知道主流派的候选人，比如说像布什，那是超过了1亿美元。但是这些人靠那么大的团队、那么大的智囊团队、那么大的金元都没有打败川普。那么我想，除了川普自身的吸引力，那么共和党主流的候选人，比如说像布什，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方大伟先生，
我觉得有两个层次的回答。第一个回答就是现在看起来，而且我关于这个问题，我刚开始预料这个共和党内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坦率的说我预料错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川普先生会在3月份、4月份的时候还是这么红。
对，
所以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看起来现在，从现在的立场来看，我们这个没有意识到这种主流派的这种温和派的共和党就不是这个时刻的候选人。这个美国的这个时刻需要另外一种，或者是广大的美国选民需要另外一种选择。这个历史阶段我觉得不符合这些候选人。第二个方面就是有一些候选人犯了一些个人的很大的错误，就比方说我就拿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杰布布什，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认为他会很成功的竞选，但是他没有。一个方面是他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而且呢他讲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还有他哥哥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他没有能够讲得很清楚。刚开始他支持，后来他觉得比较模糊，然后他才反对。
对，
然后很多人都感觉到他自己
摇摆不定。
对就不清楚的话，那怎么可能成为总统？那像卢比奥也是这样的，他那次参加那个共和党的这个辩论的时候，重复一句话重复了4次，在几分钟内就让很多人感觉到这样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成为美国总统。对，所以一方面是时刻的问题，历史阶段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一些主要的共和党的所谓的按理说应该是领先候选人的这些人犯了很多很多不应该犯的错误。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小夏，我知道你进行了实际的采访，有一些真切的直接的观察，那么请你跟我们简单说。
每一个候选人跟你川普，我去过好多次他的会，川普的会上确实他是没有讲稿的，他是随意煽动，到哪说到哪，看到什么地方说到什么。这里给人一个感觉啊，你喜欢他也罢，不喜欢他很率真。所以选民呢是对于比较真实的人，他说这是个真实的人，我买什么东西，
不是一个政客，
这个东西我知道，
对，
你没有用东西华丽包装起来。去其他人，比如杰布布什，杰布布什去到那以后，杰布布什身后坐的所有的共和党的大佬都在支持他，当时是，但是他回答问题也都回答得很好，就是，但是呢，他总是给你一个，你回答这个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的话跟我作为听众坐在那，其他人卢比奥很会煽动，卢比奥也是，其实卢比奥说了很多呢，跟他家庭，他说他个人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有心里有关系。其他的事情他很爱说外交政策，选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感觉了。所以这里头呢就包括卡西奇是个非常好的，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候选人挨个过去跟你拥抱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说他没有总统相，就为什么他缺一个那种领袖一呼百应能把煽呼起来的能力，这是我的个人观察。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这里是川普是媒体出身的人，他做这个真人秀他特别会利用。你知道一个电视广告30秒钟电视广告都是多少百万的这个价钱，非常非常贵。但是川普呢是随时可以会上电视，他上电视的几率比其他所有15个候选人加起来还要多，他特别会利用这个。而我自己作为媒体人，我就很感慨，川普呢，他是你随时找他，他随时就是他会去，其他候选人且半天约不着呢。而在现场，我也看到只有2个候选人是留在现场，不断跟那个
媒体
不光是媒体，不断跟民众
互动
对话互动，一个是川普，一个是卡西奇。
好，罗弗林先生。
这刚才说的非常精彩，我想只是补充一点或者两点。一点是这个川普经常喜欢说他没有花多少钱，或者是说其他的人要花很多钱也争不过他。其实他作为一个富翁，一个这个就有争议，就是有一些人他说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富翁，有一些人说他不是那么成功的，但是他毕竟有一个很广泛的人员可以利用，他有自己的飞机，他可以很多方面可以省非常非常多的钱。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事儿。所以这个联系到另外一点，就是我长期认为这个金钱不能决定这个政治的结果。我不管一个选手花了多少钱做一些攻击对方的广告或者怎么样其他这种花钱的方法，其实这个金钱在选举中不一定有决定性。这个毕竟还是那个人能不能掌握这个票这个选票的人民或者是能不能操作媒体。我觉得川普的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他很自如的可以这个利用和操纵媒体，而这些其他的选手更代表是一种华盛顿才有的一种传统的政治的这个局面，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媒体的操作的重要性，所以 Trump 也是走进入了这个空，他发现了可以利用一个东西，而不完全是金钱所决定的事情。
嗯，好，经理，
那个共和党的建制派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了解这些情绪。大家反体制的情绪今年是非常重的，他推出了一个 Jeb Bush， Jeb Bush 已经是这个家
最代表体制
的了、嗯、对不对？凭什么就你们布什家可以出总统，其他家就不可以出总统了？我自己就不爽，对不对？当然我没有投票权了，我自己就感觉很不爽，对吧？凭什么只有你们家？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非常不符合民众的口味，所以这个人本身就选错了，你砸多少钱都没有用。另外的几个候选人我认为公平的来讲还是非常有实力的，但是犯了一些策略错误。一开始大家非常分散，金敏昌这个我就说像凯西卡西奇和卢比奥他都属于这个温和派，温和派的票是游离的，他没办法集中。一开始轻视了这个川普，都说先不要动他，他肯定要走的，走了我要拿他的票，大家就没有重视他。而川普呢本身造成了一开始就造成了一个新闻效应，一开始就是新闻人物，一开始就是遗落人物。这个新闻的特点它的本质造成的，
而且媒体老是去抓他，
就一定要抓他，因为只有他有这个
有煽动
收视力。你记着这个一开始的那个竞选这个什么辩论的时候总是给他问他问题最多，
对，
非常不公平。而且他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他越来越成为新闻人物，就越给的时间越多，所以他的曝光率最高，煽动性最强。所以这个都是要我觉得都在回忆的时候都应该思考这问题。
好，我想最后时间不多，那么川普有两句话在中国是流行最广，在中国的网民里面，一个是川普曾经说中国的领导人比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聪明，这个话是一出来就引起很多评论。另外一个话就是对于六四他对于镇压他说他不做评论，只是觉得中国政府镇压了当时那个骚乱表现得非常强势，很有威力哈。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您对于这两句话您是怎么审判？
我觉得这个川普先生关于中国的这个言语是很独特的。一方面他说我爱中国，他用爱这个词，他说我很喜欢中国，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我觉得中国很好，我觉得中国的领导比我们的领导聪明的太多，像你刚才介绍的。另外一个方面他激烈的批评中国的很多事情，比方说他说中国偷走了很多很多美国的这个
饭碗
或者是就业机会，偷走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不用该用的这个影响力来左右北朝鲜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来说，我观察了这么多总统大选，我还没有看过像他这样的一方面的特别热爱中国一方面的特别批评中国。关于这个六四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他90年的时候讲的一句话，然后最近也提出来了，就上个星期也提出了这个事情，就是他说中国领导中国政府镇压这个六四的这个所谓的动乱的时候，好像是表示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反应，而且他讲的这个语调好像是这是可以佩服的一件事情。其他的候选人包括当时的卢比奥先生还有凯西奇激烈的批评了这句话，而且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话。但是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川普先生可以用他自己的规则来玩这个 游戏，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负面的结果。如果其他的人，如果希拉里或者其他的候选人竞选总统说，哎，中国政府这样做是表示一种强有力的办法，他们第二天早上就不是总统候选了。但是对于川普来讲好像是没有，
他是游戏规则以外的一个人。
对，就是这样的。
小善，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非常反映川普对强权的崇拜，对强权政治的崇拜。你看他说中国领导人比我们聪明，他在美国说领导人所有的你们笨都笨得要命。那笨的在于什么呢？尤其他说国会领导人，说其他人都笨，在什么呢？因为美国作为美国的政治领袖，他是要遵循民主规则，不是一言堂的，他要听这个意见听那个意见，他们说一拍板就这么做了，他不行，他要国会有程序要通过我这么决策。所以他说他们笨呢，他说你看中国多快，俄国多快，那是因为那是强权政治，是不是？那他们当然决策快，所以这里头就表示他对强权政治的崇拜和对那个民主政治这种藐视，说中国领导人聪明这个事情。那么六四这个呢，也是跟这个一样相关的。所以怪不得呢，普京也说他觉得这个他非常欣赏川普，川普也说他非常欣赏普京。我不知道习近平往下会怎么说。
好，听听罗弗林先生的看法。
其实川普有一个修辞的一个策略，他谁都热爱，他穆斯林也热爱，他所有的这个就是批评的对象也都非常爱，觉得很了不起，所以他说他喜欢谁也其实不说明什么，然后他同时如果是说批评中国，像刚才方先生说的，其实他不是批评，比如说商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贸易失差什么的，他要说中国的这些商业和政府是很聪明的，吃了我们的午饭，他们比我们聪明，所以其实他说他偷走了我们的工作，但是他是说这算是中国那些商人和政府聪明的一点，所以其实他是有两个方面的，那么这个是很新鲜的，在大选过程中，我也看到很多大选，虽然我是一个旁观者，也不是政治专家，但是我发现，因为我是关心中国的人，我发现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选手，在大选过程中都是要批评中国的，都是要说是这个什么做很多坏事情，尤其是在这个民权方面上，然后他们如果是这个当了总统的话，他这些话就不说了。然后他还是这个很和谐的跟那个中国合作了，那么川普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就说这个中国做的很对，虽然是民众可能觉得是非常不对的事情，他还是要说的很对，所以这个川普很多方面是说大家都没有说过的话，可能他引起很多注意是因为这个。
好，杨杰先生，一分钟时间。
对，这个川普对六四的评论在这个中国人中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因为他这个表现出来了，就像小夏刚才讲的，对于这个权力的这个崇拜没有任何的道德考虑，就是是非观念并不是那么清楚，这个判断这个是非六四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你根本不需要很高深的知识，也不是很复杂，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就模棱两可，这表现出来他是权力，就是崇拜权力，但是没有任何的道德考虑，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一种忧虑。他不仅仅是在中国的事情上，他谈起普京啊，谈起其他的世界强人，他总是一种崇拜，甚至他说对这个金三胖要有几分的尊敬，这个实际上是我认为这就是他的价值有问题。在这个国家，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这个国家，如果偏离这个国家太远，做总统的确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担忧。所以我们这个有接近30几个组织在第二天就发出一个公开的声明，而且呢最近我和方正还有这个周峰锁，这都是六四的经历者，而方正是在六四中失去双腿的一位这个学生，我们一起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明天在华盛顿邮报上就会登出来。
好，方大文先生，因为只有一分钟时间，我想请您来说一下，如果退一万步讲，如果川普当选，你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能不能约束他真正实施他说的那些话，或者是他所推崇的那些政策？
对，长话短句，就是长话短说，就是我们可以熬过去，没有任何一个总统能够破坏我们的宪法制度，所以 就算他成为美国总统的话，像刚才那个罗弗林教授，我觉得我同意他的这个分析，就是会有很多其他的考虑。川普成为总统的时候，他会发现事情不像他竞选的时候想的那么简单，有国会，有法，就是大法院，有司法部门，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商业利益，有媒体，还有美国的法律，还有一些公约。就比方说他经常说，哦，为了避免美国的这个重工业或者其他的制造业离开美国，我就会打一个电话，举起电话打一个电话跟他们说，哎，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会签个字加35%或者45%的关税。实际上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必须按照美国的法律等等。所以我还是认为，就算他成为美国总统，他破坏不了美国的这个制度，而且他改变不了这个美国的，或者推翻不了美国的这个华盛顿办事情的方法。
好，非常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有关美国的大选呢，请跟踪焦点对话，我们将继续为您提供最新和最深的分析。谢谢今天的四位嘉宾：方大为、David Farstein 先生、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以及龚小夏女士和杨建礼先生。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